甘霖神学培训系列。教牧生活与侍奉。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张子华牧师主讲。
各位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平安。现在我们是来到第四课，这一堂课呢有一点很特别的地方，可能讲了以后我们还需要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回到家里面呢，你会再看一些的经文来思想其中的意识。这一堂课呢，我主要想成就的就是我们从圣经对上帝仆人的称呼来看我们教牧的工作。所以呢，我们会用不少的经文，我们不能够在讲的时候都把它读，我只是把这个经文的章节告诉大家，以后我们还可以继续的来查考那些的经文。在圣经对教牧工作的形容，它会用不同的称呼，现在我们就从那些的称呼来看一看这个称呼里面的意义，和对于侍奉上帝的仆人他们工作的形容是怎么样，对我们这个世代的教牧有什么特别的引导和带领。现在我们先从这个旧约来看，那旧约第一侍奉上帝的称为这个祭司的职分。现在呢，我是很简单的来介绍一下祭司主要的工作是什么。第一，他是用上帝的律法和诫命来去引导百姓怎么样过生活。第二呢，他常常教导百姓明白上帝的律法。第三方面，他就是做神和人之间的中保。我们晓得大祭司一年一次的进到至圣所，在哪里为百姓来代求。所以祭司的工作呢有几方面的。现在我们看一看，作为上帝的仆人，从这个祭司的职分上，教牧的工作应当注意的是什么。首先第一方面，我们看到祭司呢，他是按照上帝的律法和诫命，或是说用上帝的律法和诫命来去引导百姓过属于上帝的生活。那我们做教会领导的，我们也是非常的需要注意在这一方面。我们要常常用上帝的话语来去引导我们的弟兄姐妹过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生活。那我们晓得圣经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最高的指南，有的时候圣经可以很直接的从诫命知道我们应当怎么样生活，或是从一些很明显的教导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应当怎么样生活。但是很多时候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有一些的范围可能圣经没有很直接的告诉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去过我们的生活。我举个很简单的比方，有些基督徒在问，基督徒可以抽烟吗？基督徒可以喝酒吗？或者基督徒可以没有限制的来去吃，是身体很胖，或是圣经有没有教导我们应当不应当做运动呢？好像这些的范围呢，我们都是很模糊的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做牧师的，我们应当晓得怎么样在圣经里面来领导百姓。因为我相信圣经对于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每一个圈，小的圈大的圈，上帝的话语都有启示的。别来说有关于抽烟喝酒这些，我们可以运用这个圣经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这个身体是圣灵的殿，假如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够毁坏这个殿，圣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所以这个原则可以引导我们弟兄姐妹来去决定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别来说凡事祷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原则，每一件事情我们做以前能不能够祷告，能不能够感谢上帝，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原则。所以我们做牧师的，占这个祭司的职分，应当很活泼的来用上帝的话语来领导我们的弟兄姐妹 怎么样来去过他们日常的生活。这个是祭司第一方面的。第二方面就是我们应当好好的教导弟兄姐妹明白上帝的话语。假如我们要弟兄姐妹按照圣经来过生活的话，他们一定要明白圣经。所以我们怎么样去教导我们弟兄姐妹来去明白上帝的话语，是我们教牧最重要的责任。在这里我特别加一方面进去，假如圣经是那样重要的话呢，我们作为祭司的，我们应当要保护圣经，保护圣经。假如有人在教会里面所讲的所传的与圣经违背的话，我们作为牧师的，我们怎么样来去保护这个真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做祭司的职分。那最后呢，我们就看一看这个祭司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在旧约呢是非常的明显的。但是我们晓得，因为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是神与人中间的一个的中保。当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晓得圣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就是打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神与人之间不需要再有旧约那样的中保，因为耶稣已经完成了这个工作。但是这并不是代表我们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做上帝的仆人、做牧师的就缺乏了这个中保的责任。我们今天怎么来去表明我们中保这个的责任呢？举个比方，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应当为信徒来代求，常常为我们的信徒在上帝的面前来祷告。那这个呢也就是中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另外一方面，假如一个信徒因为犯罪，他和上帝的关系破裂了，我们怎么样来去带领那位信徒重新的和上帝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这个也是一个中保的工作。所以当我们会众犯罪的时候，教牧怎么样帮助他们和上帝和好。所以我们这个中保的责任呢今天还是存在的，不过和旧约的中保当然有一点点不同。那这个是祭司，所以我们要看看旧约怎么样来去形容这个祭司，来去让我们教牧知道我们现在做牧师的工作也是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我们要去学习的。那第二个的职分在旧约里面就是先知，先知的职分。那先知的职分呢最少啊有两样我想提出来的。第一就是他是一个先见，他是一个先见，就是说他对于这个时代的需要有特别的敏感，他所看到的都是老百姓看不到的，他看见时代有些很特别的需要，他就是代表上帝向这个百姓来去传扬这个时代信息的需要，是很特别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先知他有先见，他能够看到的东西可能是百姓看不见的，所以他就代表上帝向这个百姓来宣讲时代的信息，这个是先知的职分。那我们今天做这个教牧的，我们也是有同样的职分。我们做教牧的，求上帝也给我们有一些很特别的看见，无论在时代的变化当中我们看到有什么的需要，而且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也特别看到一些可能百姓看不见的，我们就代表上帝向这个百姓来发言，让他们明白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怎么样用圣经来去面对这个时代给我们的引诱和给我们的挑战。那这个是先见。那第二呢，先知的职分呢是一个讲道的，是个发言的，或者代言人，就代表上帝向百姓的宣讲的。那这个呢也就是我们牧师们要做的工作。 我们在这堂课以后，我们会特别讲到我们讲到的职分在哪里呢？我会特别再详细的跟大家讲这一方面的真理。所以第二个职分在这个旧约，我们看见先知，就是他是先见，他是代言人，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教牧应当注意的一些的工作。那第三啊，在旧约里面，不但是用祭司来形容上帝的仆人，不但是用先知来形容上帝的仆人啊，还有第三，他是用神人来形容上帝的仆人。现在我给大家一些的经文，我们请大家把它记下来。第一段的经文就是《生命记》33章1节，第二呢是《撒母耳记上》2章27节，9章6节，《列王记上》12章22节。那当然还有很多的经文，我只是给大家这三处的经文来看，在旧约怎么样来去形容上帝的仆人是神人。我们用这个以利亚先知来做个例子，他被称为神人有什么意思？那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思就是说，他能够在他的生活，在他的工作里面表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和上帝的这个形象。那所以呢，这个神人呢，就是说他真是属于上帝的，有上帝生命的内涵在他里面，在他的工作，在他的生命当中能够表现出来。第二方面，他实实在在，他实实在在啊，这个中文呢很难讲啊，假如用英文讲的时候呢，这个人呢，上帝的人，这个人他是用大草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呢实实在在是上帝的人。以赛亚书21章21节，56章10到11节，他是神人。假如大家不明白这方面的意思，我现在愿意用一个例子来去形容给大家啊。以前呢，在中国有一个宣教士，他在一个村庄里面工作，因为他呢非常的有爱，而且他在那个村落里面呢，他所做的工作都是给百姓非常的尊敬，所以每一次他到一个地方呢，人都会说耶稣来了，耶稣来了，耶稣来了啊！实在他不是耶稣，但是为什么人会这样说？哎呀，耶稣来了，耶稣来了，耶稣来了。他们这样说也不是说他是耶稣，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他真是好像耶稣。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来形容上帝的仆人。当我们在百姓的面前，别人实在看见我们是神人，是属于上帝的，有上帝的形象，有上帝的生命的内涵来表现出来。那第四方面呢，在旧约里面形容上帝的仆人呢，就是用这个守望者。在以西结书第33章很明显看到这一方面，在哈巴古书我们也看见这一方面。什么是守望者呢？守望者就是保护，或是使羊不会受到攻击，不会受伤。我们也是代求，假如我们念以西结书第33章从1节开始念，我们就看见上帝怎么样把这个的守望的工作来托付给他的先知。他看见敌人来了，他就要警告这个百姓，假如百姓受到警告得到保护，这个是守望者就尽了他的责任。假如他看见有人有敌人来，他不警告这个百姓的话，这个百姓受伤，这个罪就归在这个守望者的身上，这个就是守望者。那我们做牧师是不是会有的守望者呢？是不是我们一般信徒的守望者？当然是。但是在这些方面，我们今天看见非常非常的缺乏，很多时候我们就缺乏了这个为信徒守望的责任。很多时候信徒受伤，信徒有难处，信徒有压力，或是信徒有困难，我们都看不出来。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社会里面生活，看见社会一些的潮流，社会一些的风气怎么样来去攻击教会，怎么来使教会 射在屋檐的时候，我们也不警告我们的羊群。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在旧约用守望者来形容上帝的仆人。最后在这个旧约里面，我要提多一样，就是神的仆人，上帝的仆人。这个经文请大家记下来，出埃及记14章31节，历代记上6章49节，历代记下24章9节，尼希米10章29节，但以理6章20节。其实还有很多的经文在旧约里面，他也是用上帝的仆人来去形容那些侍奉上帝的。仆人的意思就是说，我愿意服在主人的权柄下面来去做仆人应当做的工作。我们等到看保罗的时候，在这一方面更加的明显，我们要以仆人的身份来去侍奉上帝，来去侍奉这个我们的百姓。我们常常说我们做牧者的，我们是领袖，但是是那一种的领袖呢？是仆人的领袖，是以仆人的身份来做领袖。这个是在旧约里面很清楚来告诉我们的。当然旧约还有很多其他的是讲不尽的，所以我就停在这里。现在我们就进到这个新约里面来，去看看怎么样来形容上帝的仆人。在这里呢是有很多啊，不过我看看能不能够选一些重要的来跟大家讲。都讲的话呢可能很长了，假如我只是提这个称呼给大家一些的经文，让大家能够以后好好的来去查考。在新约里面呢，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传信的，传信的就是这个信差啊，这个信差。那个经文是马可2章2-3节。那什么叫这个信差呢？信差呢就是说他所带到去要给别人的一些的信，不是他自己写的，乃是别人写的，他只是受托要把这封信带给他需要带给的人，他绝对不能够改变信的内容。那我再讲一遍，这个很重要啊，他只是受托把一封信来去带给别人，但是这个信第一不是他写的，第二呢他是不能够改变信里面的内容的，他只是一个信差，传信者，就把这个信息带到一些人的手上，他不能够改变信的内容。那在这里啊，我们就看到这个严重性。什么严重性呢？我们做牧师的，我们都是信差，我们常常要讲信息，要传信息，但是每一次我们讲到啊，传信息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第一，我们所传的信息不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不是我们的意识；第二呢，我们绝对不能够改变这封信的内容。然后这样就讲到我们做传道，讲道的时候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做牧师的讲道，我们可以讲错道吗？假如讲错了道的时候，我们就不是一个信差，就不是一个信差。那我们怎么可以确定我们不讲错道呢？我们怎么确定我们所讲的道就是道的意思呢？不是我们加进去的呢？不是我们改过的呢？请大家忍耐一下啊，因为我们在后面几堂课呢，我们都会讲到这个传道人讲到的职分的时候，我会再答复这个很重要的问题。不过现在请大家特别的记住这个事情，我们是信差，不能够自唱信息，也不能够改变信息的内容，我们只是把信 带给收信的人，就是上帝所交托给我们的百姓。那第二，在信约里面形容我们传道的工作是一个声音，是一个旷野的声音。特别是在施洗约翰的身上，我们看到他就是一个旷野里面别人听到的声音。那这个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我们怎么来去应用它呢？我们在这个讲台上宣讲的，我们所传的，别人所接受的，我们不过是一个声音，有什么意思呢？看不见人，只听到这个信息。那现在呢，我不晓得大家明白不明白啊，我先跟大家来去稍微谈一下这个事情，以后再讲到的时候呢，我再详细的谈。我们每一次站在讲台的时候，我们应当抱着一个什么很重要的态度。我们站在讲台上，我们就是代表上帝对人讲话。我现在举个比方，可能大家会比较能够领受。比如说有一些信徒，他听了你的讲道，讲道完了以后，他走前来对你说，他说，牧师，我非常非常快乐，我也很感谢上帝，因为今天上帝对我讲话。那假如他这样对你说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你讲话，是上帝对他讲话。但是谁讲的？是你讲。但是为什么他说，我们感谢主，今天上帝对我讲话。那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做牧师的，我们只是一个声音，让人听见上帝的话语，不是我们的话语。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只是听见声音，看不见人。我们做传道的，所高抬的是耶稣基督。我们盼望能够透过我们的讲道，别人能够看到上帝，听到上帝，但是没有注意到我们自己。那这个是很重要，我们要记住的。那第三，在新约里面形容上帝的仆人是渔夫打鱼的。马可一章17到18节，马太第四章19节，路加第五章10节，形容上帝的仆人是打鱼的。那其实啊，我们用一个圣经的例子来解释这个事情。大家晓得彼得有一次他打鱼，打了整个晚上他都打不到。后来耶稣就告诉他，把船开到你昨天晚上打鱼打不到的地方，再下网打鱼。其实当耶稣这样吩咐他的时候，本来他们呢是要去洗网去的，不是打鱼的时候。但是耶稣还是要彼得把船开到昨天晚上他整个晚上劳苦一条鱼都打不到的地方，他下网打鱼，结果这个网都满了鱼，险些裂开，而且又叫同伴来帮助他。后来彼得看见这个事情，就跪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请求耶稣离开他，因为他是一个罪人。耶稣在那个时候就告诉他，从今以后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一般。那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记载在圣经里面，因为彼得他们都是打鱼的，所以耶稣就是用他们的经验来告诉他们，以后工作需要打鱼，你们是渔夫，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那这个呢，很明显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做牧师的，我们要领到我们的教会来做带领人信主的工作。那这个是每一位的牧师，每一位上帝的仆人，在带领教会里面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的事工。那今天非常可惜的，我们看见很多教会的牧者，他只是常常鼓励弟兄姐妹去钓鱼，但是他自己做了好几年的牧师，也没有一次的经验 他带领一个人信主。那弟兄姐妹，我不是跟你随便讲的，因为我所看见的很多都是这样。牧师他们说，我是做喂养教会的，带领你信主是在弟兄姐妹的身上。但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我们做牧师的，我们应当好好的以身作则的来去带领弟兄姐妹做打鱼的工作。假如牧师不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弟兄姐妹也可能不会去做。我们要带头的去做，使教会得救的人数能够大大的增加。所以牧师其中主要一个的工作就是打鱼，就是带领别人信耶稣。所以牧师必须要有爱人灵魂的心，很热切的来去爱人的灵魂。而且在整个教会的事工上，我们要怎么样来去动用平信徒自己带头来去做这个福音的工作。那第四方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牧人。牧人，那这个是在约翰第十章我们就看得非常的明显，就是我们做传道的，在新约里面有一个称呼，是我们是牧羊的人。传道人实实在在是一个牧养别人生命的一个人。那我现在只是请大家回去好好把约翰福音第十章看一下，而且约翰第二十一章，当耶稣拷问彼得的爱心的时候，大家记得那段经文吗？耶稣三次拷问彼得的爱心。当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的时候，耶稣就有一句话对他们说，你要去喂养我的小羊，去牧养我的小羊。所以牧养的工作是我们传道人一个非常主要的工作，这个是第四方面。那第五呢，是器皿。我们是个器皿。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你去念那一章的经文，你就会看到这个器皿。在这个器皿里面有一个宝贵，我们是个瓦做的器皿，是个很容易破的器皿，但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贵重的宝贝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这个器皿就成为很特别。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也讲到这个器皿，不同的器皿用不同的材料来去做，但是最后有一句话这样说，假如我们自己洁净自己成为圣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被主使用。现在我们稍微解释这两节的经文，因为器皿是很重要。我们常常讲我们是器皿，是器皿，是器皿。那我们是器皿，我们这个器皿是很容易破的，是瓦做的，一打就会破了。这个是我们传道人常常可能会面对，很容易我们生命会受到伤害。但是呢，我们感谢主，因为在这个器皿里面藏了一个非常贵重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念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时候呢，保罗就告诉我们，因为这个缘故呢，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这个器皿虽然看来很容易打碎，但是也不容易，因为我们里面是藏有这个宝贝。那这个呢，就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特别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无论我们用什么材料来去做不要紧，我们用金用银用瓦用木头什么材料去做都不要紧，但是器皿最要紧的就是里面干净不干净。假如我们干净的，我们就是贵重的器皿；假如我们不干净的，就是一个卑贱的器皿。上帝只能够用贵重的器皿。那这个是第五样，在新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的。那弟兄姐妹，在这里啊，我不要给大家什么问题，我只是请大家把那些经文好好来去看，从我所讲的旧约新约对传道人的称呼，我们在自己好好的思想怎么样来从这些称呼里面来去应用在我们牧师或是上帝仆人的工作上，使我们能够得到更大的帮助。谢谢。